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9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日前公布他们最新的研究报告，说研究和间接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疫情的来源。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马歇尔星期一公布了一份关于新冠起源的报告，提出了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是两次泄漏导致结果的观点。马歇尔参议员在报告发布前对记者说，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很可能在2019年9月至10月期间的两次泄漏，包括实验室泄漏，甚至更早在7月或者8月份的时候发生。马歇尔参议员所讲的研究是指一份题目为《混水》的长达301页的报告。该报告是由医学专家罗伯特·卡德莱克起草。卡德莱克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主导了研发疫苗的曲速行动，这个行动在2020年5月启动，由联邦政府和私营公司系合作，目的在于加速新冠疫苗的开发和分发。这份报告推测2019年秋季中国武汉曾经在几星期内发生了两宗的实验室泄漏事件，在最初泄漏后的几个月里面，周边地区的新冠病例激增。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位于该市。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在星期一一则的报道当中说，这份由马歇尔参议员发布的报告描绘了当月无法解释的事件，并且得出结论说大流行病更有可能始于实验室事故而不是自然发生，通过动物感染人类。报道中说，这份300多页的文件基于专家团队的工作，并且借鉴了开源报告，包括医学研究、科学期刊和众多的中国政府文件。中国北京长峰医院星期二发生致命大火，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星期三为止，火灾已经是导致29人遇难，其中26个人是住院的患者、一名护士、一名护工、一名患者家属。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星期三举行长峰医院火灾事故停放通报会，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赵阳说，经过初步的调查，事故在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当中产生的火花是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具体原因和损失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总队长孙海涛就说，经过彻查，北京长峰医院院长、副院长、总务科主任、施工公司的负责人、现场施工人员等12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中国媒体《时代周报》星期三报道，当日仍然有不少患者试图进入医院，但院方表示目前医院已经停诊，只是允许住院的患者进入。据附近的居民目击，火灾当下在医院两栋楼之一六层楼高的东楼在四层以上发生火情。一名居民说，这里很多是外地的患者，火情发生之后有人从东楼上是跳下。另外有附近小区的居民说，该医院最近似乎在这里装修，而且发生火情的大楼外可以清晰看到有多条裸露的电线，疑似是师奶电线。中国国防部部长星期二声言将北京与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提升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个声明反映了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军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了会谈。李尚福在星期二与绍伊古会晤时候的开场词当中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将执行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联系和武器的贸易，他们一定会将这些合作带到一个新的水平。李尚福此行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这个反映了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强接触。莫斯科和北京密切协调他们的政策，试图重塑世界秩序，以削弱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的影响力。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在下星期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行前接受路透社专访说，如果乌克兰出现大规模平民遭到袭击的情况，南韩给予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扩大到人道和经济援助之外的范围， 这个是尹锡悦首次发出信号，南韩可能改变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立场。路透社星期三刊出尹锡悦的专访，尹锡悦在专访当中透露，他的政府一直在探索如何帮助保卫和重建乌克兰，就好像南韩在1950年到53年韩战期间接受国际援助一样。他说如果出现国际社会不能够容忍的情况，例如对平民的大规模袭击、屠杀或者严重违反战争法，他们可能很难坚持只是提供人道主义或者是财政援助。朝鲜半岛情势升级，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三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命令官员是按计划发射第一枚的间谍卫星，以增强他们的侦察能力，并且说应对来自美国和南韩的威胁是优先事项。北韩去年底对军事侦察卫星一号进行了最后阶段的重要测试，并且计划在今年四月之前完成发射准备工作。朝中社说卫星的生产已经完成，但是没有详细说明预定发射日期。虽然北韩的卫星研发水平能力受到质疑，不过南韩媒体韩联社说北韩近期与俄罗斯是进行国防合作，卫星技术水平或者是出乎各方的意料。苏丹首都星期二晚间继续爆发战斗，虽然冲突双方保证实行24小时的停火。目击者说在晚上6点宣布开始停火后，听到赫土木很多地区出现爆炸和枪声。苏丹医生联合会的亚提亚对美联社说战斗继续进行，他们正在听到连续的枪击。苏丹冲突双方领导人较早时候公开宣布实行停火，美国、联合国和非洲领导人都要求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在此之前同苏丹武装部队司令布尔汉上将和快速支援部队负责人达加洛上将通过电话，敦促他们停火，允许人道援助的运送。
I made calls to generals Burhan and Hamedi, urging them to agree to a 24-hour ceasefire.
布林肯敦促两位将军允许赫土木的国际社会人士确保他们存在安全，并且强调他们有责任确保平民、外交人员和人道工作人员的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落入乌克兰城镇哈索夫亚尔以及射向镇外的炮击，至少导致三个人死亡。另外，中国最近在缅甸和柬埔寨可能的军事部署引发外界关注的，专家表示北京希望借此进军印度洋，亦都为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做好准备。而马祖断网事件之后，台湾正寻求卫星解决方案。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军售交付太晚，美国和台湾或者将会联合生产打造台湾武器库。美国国防承包商近日或将会到台湾访问，讨论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增强台湾防卫能力。军事专家建议联合生产可能比军售更加快速地满足到台湾的武器需求，双方应该着重发展短程防御武器，考虑加强台湾本土国防产业的产能和韧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根据日本传媒日经亚洲4月11号报道，大约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会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指挥官史蒂文·鲁德尔所率领。这个是自2019年之后美国首次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访问团将会同台湾洽谈联合生产武器事宜，优先聚焦无人机和弹药。除了同台湾防务工业的人物会谈之外，代表团亦都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台商会会长韩裕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从2017年就开始派防务代表团去台湾，蔡英文亦都将本土国防产业政策纳入五大创新产业之中。中山科学研究院、中船公司、汉翔公司等很多组织都在这里开展重大的国内国防项目，美国公司同其合作开发 同生產呢一啲產品。目前討論嘅美台防務合作嘅更廣泛議題，包括已經購買嘅武器嘅交付速度、未來武器嘅聯合生產與研發等。當然有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可以在台灣島上生產獲得許可的武器，就是說美國的武器經過許可之後將會在台灣本島上生產。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薛瑞福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台聯合生產武器是值得探索的，特別是考慮到台灣對儲存彈藥的需求，進行一些合作是有意義的，將會讓台灣能夠自行生產。薛瑞福認為這項計劃所面臨的障礙將會取決於聯合製造武器議題的敏感性，過程中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薛瑞福說，如果美國政府支持，那仍然有商業利益的問題，美國的國防工業在這一方面有一些發言權，在台灣生產的問題之一就在於有時缺乏第三方市場，因為其他國家不一定想從台灣購買武器或者是台灣所生產的東西。聯合生產武器存在經濟和商業可行性的問題，但為了我們在台灣的利益和維持台灣的韌性，我認為這個探索是有意義的。他說，日經亞洲的報導還指出，美國公司通常都需要政府授權才能夠與海外合作夥伴聯合生產武器，美國對聯合生產武器的想法持開放態度，主要因為美國國防承包商在應付國內和海外需求方面都遇到挑戰。韓宇伯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還不知道美國政府是不是會全力支持，取決於很多的因素，包括該武器是不是符合美國的總體戰略、相關技術有幾咁先進等等。它是美國已經擁有多年的東西，還是非常新的東西來呢？將它發布給外國，敏感性會增加的。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分析師喬丹科恩對美國之音說，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政府的一些部門一直對聯合生產武器持反對態度，他說因為這一類型的情報共享將會秘密信息置於風險之中，而且減少了價格抵消，那就意味著更少的利潤重新進入美國的經濟。卡托研究所研究美國軍事態勢與東亞軍控議題的資深研究員埃里克·戈密斯則提出安全上的擔憂，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可能會在台灣擁有情報資產，收集有關武器系統的信息並將它帶回去中國，可能不會將武器系統本身帶回去中國，但會獲取有關他們的信息。台灣大陸都說普通話，兩者之間信息流動相對容易，雙方彼此都有紐帶，這種程度的滲透很容易，因為雙方都有很多相似之處。對此，韓宇伯表示，將技術授權給自己公司以外的地方肯定會有顧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台灣確實擁有美國技術和它生產的很多武器，這些擔憂是可以克服的。他舉例說，好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每天都在生產別人的技術，他們被給予信任，不用擔心中國人會竊取該技術。多年來，台灣作為生產他人技術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已經建立了相當大的信任度。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12號發布社評指出，如果美國軍工企業真的在台灣島內建立生產線，將會是比對台軍售性質更加惡劣的舉動，屆時在中國採取必要制裁措施之外，這類生產點將自動成為解放軍鎖定的打擊目標，亦就是多個活靶子。戈密斯建議國防承包商之行應該盡力保持低調，中國的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將會生產什麼的武器、如何進行，以及美國在幾大程度上對待此行。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或者總統都非常直言不諱，就好像這個是一件根本的變革性大事，我擔心中國會以一種更加嚴重的方式去回應。國防承包商此行應該悄悄進行，不要公開宣揚，它的實際好處非常的真實。而佩洛西或麥卡錫會見台灣總統的實際好處卻並非如此，所以我認為它可能有很大的潛力。他說， 在具体武器方面，美台商会会长韩裕八对日经亚洲表示，台湾对功能强大又相对成本低廉的无人机，包括无人飞机、水面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以及相应的弹药，都很感到兴趣。卡托研究所的戈密斯认为，乌克兰战争中突显重要性的弹药、无人机、毒刺和标枪导弹都可以是美台联合生产的重点对象，应该着重打造短程防御系统而非长程打击武器，包括反舰武器、短程到中程防空武器、短程无人机，以防御为主。我认为更危险的是例如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好远，可以击中中国境内的目标。我的建议就是支持那种短程防御系统，但不要帮助台湾建立射程更远、更具攻击性的系统，它在战争中和战争之前都有更高的风险。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近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强调，台湾应该采用一种不对称战争模式，重点就是小型武器，例如便携式导弹和地雷，这些武器难以被发现，但能够有效阻止敌人的前进。根据日经亚洲去年的报道，美台可能的联合生产模式仍然不明朗，可能是由美国国防公司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武器，亦都有可能在美国运用台制零组件制造武器。韩宇伯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仍不清楚联合生产模式将会怎样去实施，从概念上来讲，如果可能的话，考虑在台湾岛上生产一些导弹是有意义的，但这些导弹将如何生产以及由哪个生产仍未有讨论。与乌克兰不同，台湾并没有陆地边界，任何物资都必须通过空运或者海运进入台湾，极容易受到中国军方的拦截。戈密斯指出，考虑到向台湾运送武器的困难，以及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军事资源的占用，确保台湾的本土国防生产韧性是非常重要的。台湾需要有能力在冲突开始之前去制造大量需要的东西，然后在冲突开始之后保持这些生产线的运转，这个是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事前进行改进。台湾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扩大一些反舰和防空导弹生产线，但这一项工作需要时间来扩展设施并加快速度。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美国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或物质的支持，帮助台湾建立管理实践设施的运行，扩展现有生产线。台湾则在资源方面结合美国的技术输入进行繁重工作，更多地运用本土的原材料，更少依赖美国。除了联合武器生产的可能性，美国正一度试图解决对台军售延迟的困境。据防务新闻网站 Defense News 4月6号报道，五个大楼正希望通过总统提款授权及外国军事融资机制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啱结束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未能够将答应的武器系统及时交给台湾，等于就是邀请中国入侵台湾。他将中国与台湾的情势比喻成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还有二战期间姑息纳粹头目希特拉。目前美国仍然需要向台湾交付约190亿美元的承诺武器。卡托研究所的科恩对此指出，大部分积压的武器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并没有重叠，其中六成来自 F-16 的销售，其余四成大部分是未运往乌克兰的大件物品。其次，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延迟，因为美国对外军售通常需要五年多时间，从总统通知国会一直到武器交付。戈密斯认为，对台军售除了具有军事用途之外，还释放支持性的政治信号，但缺点之一就是交付需要时间，不如联合武器生产的效率更快。最初的公告会引起很多关注的，但是一旦开始，联合生产武器可以非常安静，可能发生在幕后，获得武器的速度更快，它不讲盛大的排场， 这个就是主要的权衡，它带来更快更安静的交付，但是释放的象征性政治支持较少。它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年二月，连接台湾本岛与马祖列岛的海底电缆被切断，台湾酒店业者黄庄杰的生意遭到重创。马祖电缆切断事件之后，台湾就寻求卫星解决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35岁的黄庄杰来自马祖北干岛，他对法新社说，这个非常之不方便，他们都非常依赖互联网，由于网速慢，客人很难在线预订或者支付。电缆被切断不单止让黄庄杰这样的商人是头痛，还凸显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加剧之际，台湾的数码方面的脆弱性。在几日之内，这两条电缆在距离马祖约50公里的地方相继被切断。当地人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说，造成破坏的可能是中国渔船或者是挖沙船，他们经常在台湾水域放下楼具或者是刮擦海床。执政的民进党高级立法委员郑温鹏对法新社说，他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本来是很容易地制止这种破坏的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中国自称他们的捕鱼行为是负责任的。北京外交部否认他们的渔船的船员参与其中。2021年以来已经发生近十几宗这一类的事件，台湾当局正是寻求解决的方案。民进党马祖莲江县党部主任委员李文说，如果马祖可能是遭遇网络中断，台湾其他地区是不是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呢？虽然连接台湾本土外的马祖岛和金门岛的电缆浅到足以受到渔船的威胁，但专家说，即使是沿着主岛北部、西部和南部铺设得更深的电缆，亦都容易受到破坏。海底电缆维修需要专业的人员，可能要花费几百万美元。在电缆被切断的期间，约有10000居民的马祖群岛距离中国大陆只是几英里，依赖山上的微波备用系统，直到3月下旬进行维修。当局正在全台湾范围里面寻求更加稳固的替代方案。台湾数位发展部对法新社说，它有一个为期两年、耗资1800万美元的计划，在台湾本土和海外700多处安装卫星的接收器，以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等紧急情况下维持政府通讯。该部门说，愿意与任何合格的卫星服务系提供商系合作。中国最近在台湾岛附近进行的军事演习凸显了这种的紧迫性。演习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并且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进行的。据报道，在那次过境访问期间，两名的美国议员与蔡英文讨论了台湾使用马斯克的星链的卫星系统的可能性。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星链系统一直部署在乌克兰。运行星链系统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没有回应，台湾总统办公室就拒绝了法新社的置评要求。专家说，马祖等地的网络中断已经为北京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台北的军事专家曾怡石说，这个无疑为中国提供一个观察马祖军民数字复原力的机会。依靠数字信号接受客户订单的马祖渔民描述了令人沮丧的中断的情况。45岁的黄家文说，网络速度非常非常慢，或者消息甚至没办法送达。当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未讲完就被切断。那里长达数星期的通讯中断，亦都令人是了解到，如果台湾2300万人，包括他们政治和军事的精英，他们的网络被切断，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分析人士说，主岛的海底电缆可能会被中国无人潜航器切断，他们地面的终端可能会受到火箭弹或者特种部队的攻击。退役将军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军事专家胡瑞洲对法新社说，中国入侵的话将会试图破坏台湾的通讯的环境，他说这些事件增加了对台湾战备水平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最近在缅甸和柬埔寨可能的军事部署引发外界关注，专家表示，北京希望借此进军印度洋，都为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做准备，但中缅和中柬的军事合作 恐怕會導致中國和越南的海上衝突擴大，與東盟的關係生變，亦都將會令到美中在東南亞的對抗更加激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外界關注中國最近在緬甸和柬埔寨可能的軍事部署。中國外交部在4月10日星期一在微信上對於彭博社提問時候作出的最新的表示，說有關的報導純屬無稽之談。在此之前，彭博社在本月7日引述印度官員報導，說最近印度與緬甸對質，因為根據最新的衛星圖像，中國工人正在緬甸的椰子群島建立看似好像是監聽哨站的設施，並且拓展島上一條飛機的跑道，引發印度擔憂這座距離印度軍事設施不到60公里的小島恐怕遭中國用來監控印度海軍基地的通訊以及追蹤他們東部海岸試驗場的導彈。不過緬甸軍政府發言人邵敏通說相關的指控是荒謬，並且否認中國或者印度官員曾經提出這項的議題。邵敏通並且說緬甸永遠不會允許外國軍隊進入。但是彭博社指出，自從1990年代以來，有關緬甸允許中國在椰子群島建立情報設施的消息就不斷傳出。總部位於倫敦的查塔姆研究所是近期是發布報告，推測緬甸正將椰子群島軍事化，目的在該地區展開海上監視活動，使這個議題再次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對此，觀察人士透露，中國疑似在緬甸的椰子群島建立軍事設施，目標是確保未來經由是位於印度洋東北部的安達曼海的海路暢通，而進一步掌握油氣資源和航道安全。而爆發軍事政變超過兩年，遭受國際孤立的緬甸正為北京進軍印度洋提供便利的條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李明剛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和緬甸有這樣的合作，他不會感到意外，因為對中國來說確實他有這種安全方面的需求，包括近幾年在斯里蘭卡港口的這些活動，長遠來看會符合中國在印度洋安全利益的追求。當然緬甸現在的軍政府面臨的情況，它確實會有利於中國和緬甸展開類似這樣的軍售防護方面的項目。緬甸為中國開闢直往印度洋的通路，還包括中緬原油管道。中緬原油管道在2017年成功投產，起點為面向印度洋的安達曼海，位於緬甸若開邦的馬德島。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曾經說，中緬原油管線將會使中國進口至中東的原油不必經過馬六甲海峽，對於實現中國能源多元化和確保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楊浩在去年7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北京看到俄羅斯因為侵略烏克蘭遭受西方全面的抵制之後，憂心未來對外的軍事行動恐怕都將會招致國際制裁，因此希望藉由中緬原油和天然氣管道成為未來取得海外能源的替代方案之一。實際上，緬甸軍政府並非一直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北京長期與緬甸少數民族地方武裝關係非淺，使到長年與這些地方武裝交戰的緬甸軍方與中國存在矛盾和猜忌。不過專注東南亞研究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說，椰子群島上可能存在的軍事設備顯示北京目前對緬甸的影響力有增無減。馬斯頓說，自從緬甸政變以來，中國無疑已經加強對緬甸的戰略影響力，它是主要的贏家，亦都是緬甸軍方的貴人。他不確定椰子群島上的軍事設備是否將對緬甸內戰造成衝擊，但它將會導致緬甸主權是受到侵蝕，進一步是擴大中國在緬甸的影響力。但是柬埔寨智慧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助理院長兼講師孫金就指出，緬甸軍政府遲遲不願落實兩年前與東盟達成的五點共識，已經令到東盟頭痛萬分，而現在身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傳出與緬甸軍政府在椰子群島上進行軍事合作，因為可能在未來衝擊中國與東盟的關係。
When China tried to do that, it gave a lot of difficulty to ASEAN to lobby military junta to below 5-point consensus. I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to be careful.
孫金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試圖在椰子群島建立軍事設施的時候，他讓東盟難以說服緬甸軍政府落實五點共識，這是中國必須謹慎以對的。 中國試圖增加與緬甸軍政府的軍事合作，這個意味著中國試圖走上一條東盟不想要的道路，這個可能因此讓東盟是要處理更多的問題。印度斯坦時報上個星期三報導，雖然目前並沒有相關證據，但是印度預測椰子群島南端將會具備空中防禦和監視能力，而類似的設備亦將出現在柬埔寨的雲朗國家公園當中。日經亞洲本月初報導，柬國政府首早披露在西哈努克省海軍基地附近的雲朗國家公園建設防空中心和擴建雷達系統的計劃，此舉可能增強雲朗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由中國援助建設，在去年6月進行改造工程的雲朗海軍基地，近幾年來被美國質疑將成為繼非洲吉布提之後的第二個中國海外基地，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印太的首個基地。但是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以來否認中國將在這裏駐軍的講法，柬埔寨憲法亦明令禁止在該國建設外國基地。不過亞洲時報指出，中國在雲朗海軍基地的存在可能得以監視在新加坡附近的美國海軍，甚至可以利用這個基地在南中國海包圍越南，讓它的海軍和海上執法機構不堪重負。對此，柬國智慧大學的孫金說，金邊擴建雲朗軍事設施的主因是盼加強與鄰國相比積弱不振的海軍能力，但此舉的確很有可能讓與柬埔寨關係密切的中國趁機在這裏擴大軍備的部署，是首當其衝的就是鄰國柬國，長期與中國在南中國海部分海域有主權爭議的越南。孫金說，柬埔寨必須要擴展海軍基地以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雖然柬國政府說根據憲法，柬埔寨不希望亦都不允許任何人和國家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基地，但是無庸置疑的，當中國提供這樣的支持的時候，中國更有可能涉入其中。當這座海軍基地完工之後，中國和柬埔寨之間可能會有很多的合作，而如果中國在雲朗海軍基地上展開更多特別是軍事的活動，他認為越南將對柬埔寨的舉措感到不滿。新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越南專家阮克剛亦都在去年對亞洲時報分析說，越南第五地區司令部距離雲朗海軍基地只是30公里，中國軍隊在這裏的行動恐怕對越南海軍構成巨大風險。雖然柬國否認中國解放軍進駐雲朗海軍基地，但兩國的軍事合作確實正在擴大，中柬兩國是先在4月8日完成為期20日參演兵力共3000多人的金龍2023聯合軍演，亦都是中柬首次展開海上協同演練。不過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新聞消息，柬國國防部長迪班已經宣布，柬埔寨和中國將在今年再舉行一場代號為和平天使的聯合軍演，將會側重於向可能在戰爭當中受傷的軍人和平民傳授技能。對此，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說，因為顯示緊密的中柬關係又進一步升級，但是柬埔寨和西方民主國家的距離就越來越遠，將會進一步牽動美中在東南亞的競爭。
The US is also looking to expand acces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new bases, part of the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hich was signed in 2014, but has made little progress until now.
馬斯頓說，美國希望擴大在東南亞的立足點，特別在菲律賓建立新的基地，這是2014年美菲簽署的強化防衛合作協議的一部分，但到現在為止進展甚微，中國同樣是努力擴大他們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和安全夥伴關係，而且最近在柬埔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著柬埔寨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近，這個將會對美中競爭產生更加廣泛的負面影響。東南亞專家李明剛亦都說，中國在柬埔寨或者是緬甸可能的軍事部署尚屬初步的階段，但為了抗衡美國劍指中國的印太戰略，北京未來在東南亞持續擴張軍力將會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李明剛說，尤其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上，加大力度構建一些小多邊的安全安排、安全機制，來到限制中國的政治安全方面的影響力，所以中國會認為這個是一定程度上去應對美國的措施，這個可能會是一個趨勢，就在中國之後會在東南亞和南亞的國家去加大在安全、軍事和防務方面的投入，逐步做更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落入乌克兰城镇哈索夫亚尔以及射向镇外的炮击至少导致三个人死亡。这些炮击有时每几分钟就发生一次。城市工作人员说，他们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令到民众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要撤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发自乌克兰哈索夫亚尔的报道。记者在镇中心附近遇到了32岁的市行政管理长官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夫，他在自己的双型车里面，他说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当地的政府建筑物如今成为食品和取暖木材等紧急救援物资的分发站，商家都关门了，他们的窗户不是被钉起来就是已经被打碎，这里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德米特里耶夫解释说，我们希望将这里的人道救援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哈索夫亚尔离巴赫穆特市大约10公里，巴赫穆特目前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这里是乌克兰境内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烈的战斗。哈索夫亚尔的距离足够接近，瞄准巴赫穆特的炮弹会落在这里，但是这座城镇本身也是攻击的目标，城内每一片树木成排的街区似乎都被攻击过。记者遇到的多数人都是携带武器并穿着着防弹服的军人，道路基本空空荡荡，但是载着军人奔赴战场的坦克和车辆时不时都会驶过。在街的对面，三名戴着头盔、穿着着蓝色防弹服装的记者穿过城市的中央公园。这一刻，附近传出乌军向俄军阵地发出的隆隆炮声，但是在另一刻，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在5分钟车程的一处社区掩蔽所外，38岁的救援工作者、和平善良基金会负责人亚历山大克维特科维奇负责管理运送一箱箱的食品和饮用水，他亦都身披防弹服，而且同同事都穿着迷彩服。上个月初，克维特科维奇曾经向巴赫穆特运送过物资，如今哈萨科夫亚尔是救援组织和多数记者所能够进入的最接近交战核心区的地方了。如今他说，在很多方面，哈索夫亚尔的情况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2个月前的巴赫穆特。哈索夫亚尔如今受损严重，他接着说，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还是很完整的。这一刻的社区掩蔽所被称为无敌点，为大众提供手机充电和互联网接入。哈索夫亚尔大约20%人口仍然留在城里面，但多数市政府服务都已经终止了。留低在镇内的1000多人多数是老人家、病人或者穷人，或者这三种身份兼有。撤离团队的电话号码印在小小的纸传单上，摆在掩蔽所或者是贴在墙上，但是打电话的人不多。救援工作者说，几个月前巴赫穆特的情况都类似是这样的，当时所有想逃走的人早就离开了巴赫穆特，而如今的情况不同，唯一的出城方式就是由军队武装救援，而军人正忙于坚守城市和保住自己的生命。我们算是幸运的了，74岁的前图书馆员斯韦特兰拿说，他上星期逃出了巴赫穆特，用3日的时间试图招手拦下路过的军人，这些军人通常都是在逃离军机。然而67岁的哈索夫亚尔居民掩蔽所义工亚历山大说，尽管受到警告，但是他和其他很多的人都并没有离开计划。在乌克兰冲突的各处城镇和村庄，大众继续生活在炮火之下，以便照顾年迈或者患病的亲友、宠物或者是牲畜。我家被打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窗户被炸碎了，所以用塑胶布包起来。 好多人都相信，好多平民仍然生活喺烏東戰區，係因為佢哋支持由俄羅斯統治嘅觀念。除咗跨境家庭同埋文化紐帶之外，俄語係此間使用最多嘅語言，而且唔難發現對蘇聯時代有住懷舊情緒嘅人。不過喺嗰啲生活喺烏克蘭守軍身邊嘅人中間，記者並未有遇到有任何人公開宣稱佢哋支持俄羅斯侵略軍。80歲嘅弗拉基米爾喺掩蔽所外食煙，佢對記者話：佢對談論昔日嘅蘇聯唔感到興趣，但係佢指出咗佢所認為嘅戰爭徒勞觀點。佢話喺佢睇嚟，唔理係美國定係英國都冇辦法喺戰鬥中擊敗俄羅斯，所以佢唔相信如今烏克蘭能夠取勝。讓我哋都友好吧，佢話佢伸出手指，用英語反覆強調友好呢一個詞語。在同與記者交談之際，居民和義工繼續將一箱箱的食物搬入去掩蔽所。附近的大炮打響時，未有一個人眨眼。不過一聲炮響過後，來襲火力呼啸而至，這個引起了幾個人的驚覺。一位女士宣稱這是正常的。美國之音攝影師博夏特放低攝影機，尋找被炮彈擊中的位置。那處位置距離記者所在的地方不夠近，算不上危險，所以他繼續工作。在掩蔽所內，燈光熄滅了，現在是下午3點，發電機需要休息，直到第二日的早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希瑟·麥多克發自烏克蘭哈索夫亞爾的報導。對於那些關注編程隨想博客的人來說，他的背後那位中國政府的批評者十多年來一直能夠躲避當局並不足為奇。關注他的作品的人說，阮曉環就是這麼厲害，並且逐漸成為一個偶像。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黃亞秋說，他是一個傳奇，他在關心網絡自由的中國網民中很出名，他是精通互聯網的典範，但最終政府仲係拘捕咗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發嚟嘅報導。
喺12年嚟發布幾百篇反擊中國共產黨並且教授讀者點樣隱藏自己嘅數字嘅足跡同埋繞過中國防火長城嘅文章之後，當局終於係拘捕咗佢哋嘅批評者阮曉環。上海警方喺2021年5月喺呢名45歲嘅博主家中逮捕咗佢。将近两年之后，在2023年3月21日，他的判决是被公布。上海的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阮晓环有期徒刑7年。一份3月在网上流传的长达5页的判决书说，2009年至2021年期间，阮晓环编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的文章，内容涉及攻击抹黑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判决书说，阮晓环罪行重大，但没有提及他的博客或者具体的文章。倡导表达自由的组织美国不会中国研究部负责人戴安宁说，一种遗漏很可能是故意的。他说北京可能希望避免强调他的作品和他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且补充说官方不希望他成为烈士。戴安宁说，他们越关注他或者他的博客，外界就越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是罪犯并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是要求置评的电子的邮件。中国是世界上关押新闻业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自由监管机构估计在该国是身陷在监狱的新闻业者人数在40至120多人之间，其中很多人是博主。在严格限制的媒体环境当中，博主提供了罕见的独立声音。在2021年，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开始要求博主必须拥有政府批准的资格，才能够就某些主题发表文章。分析人士说，阮晓环被指控的罪名经常被用来针对批评人士。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的分部负责人亚尔维亚尼说，颠覆国家政权基本上可以是任何的事情，说这个是纯粹的独断专行，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可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戴安宁话：七年系非常重嘅刑期，即使系针对国家安全罪。佢话好似佢咁样嘅人，应该系一个系受到称赞嘅英雄，而唔系被囚禁。编程随想喺中国活动人士群体当中广为人知，但系阮晓环嘅妻子自称贝女士话，直到警察去到佢哋喺上海嘅住处逮捕佢嘅丈夫之后，佢先知道佢嘅网络嘅身份。警方并冇告知佢太多嘅资讯，于是佢喺网上进行咗搜查，揾到咗呢个嘅博客，并且得知佢嘅作者系失踪。嗰个时候，佢先搞清楚其中嘅关联。佢话牢狱生活对阮晓环造成伤害。贝女士话，佢被判刑嘅时候，佢睇到佢系特别瘦，头发亦都白咗大半。佢话当佢被押送出审判大厅嘅时候，一直系回头咁样睇佢。喺嗰一刻，佢下定决心必须要坚强。佢话只有佢能够救佢嘅丈夫。贝女士正在就佢丈夫嘅案件提出上诉，希望佢能够尽快重获自由。戴安宁认为，阮晓环嘅案件可能凸显咗北京嘅弱点，或者至少系佢嘅不安全感。佢话如果呢个国家系咁强大，100篇文章系点样能够推翻佢呢？是一个充满审查制度和政治压制的国家，这个问题是阮晓环和他的博客是作为这个问题的意义重大的核心。阮晓环在2009年1月开设了编程随想，他最初写的是编程和软件开发，但是后来扩展到信息安全、中国的防火长城、洗脑和政治。他写过关于人工智能、电影和天安门事件的文章。2013年在编程随想获得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最佳中文博客提名的时候，他写话，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会来关心你。2019年他承认自己的博客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他的博客的评论栏当中是遭受大肆的攻击。据报道，他曾经两次收到谷歌邮件是遭受政府支持的攻击的警告。据报道，中国人权的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始人曹雅学话，阮晓环的文章提供了在中国国内不容易获得的信息。曹雅学是该博客的忠实的读者，他对美国之音说，编程随想能够赋予人是自由思考的能力，他说他是一个勇士。曹雅学说，中国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收集被禁信息和规避审查，但是编程随想被禁声和阮晓环被拘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说他们失去一个强大的媒介。回想起来，贝女士是觉得她的丈夫知道她即将是被捕。她说，但是直到她被捕的前一日，她仍然坚持更新她的博客。编程随想2021年5月9号发布的最后一篇的文章当中，阮晓环分享了97本的电子书，包括乔治奥威尔的1984。她在文章当中写话，好显然有朝廷的走狗在她的博客长期蹲点，关注她发的每一篇的博文、每一条的留言。10多年来，朝廷始终是搞不定他。在第二日，警方就逮捕了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连姆斯科特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4月10号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4年和12年。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均表示判决结果并不意外，虽然愤怒和心痛，但不会轻言放弃抗争和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4月10号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许志永以及维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山东临恩市临幽县一法庭系宣判，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被判12年。现居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连判决书都未有公开，而那一个晚上他守在电话上面，当时就是特别想看一下的是判决书，看看怎样来判。结果他是只是允许律师告诉我这几个数字，不允许不与家属判决书。说是从一开始入场开始就是告诉你判决书不可以给任何人。你说这个宣判连判决书都不给，你还好意思是谈宣判呢？罗胜春表示，他一开始感到非常之气愤，但是现时亦都不在乎。从一开始强迫失踪许志永、丁家喜开始，就已经是不合法。但是我们就要看一看不合法要表演到什么的程度。现时判决书都不给。 我当时是好气愤，但是回头想一想，我拿到判决书又有乜嘢意义呢？冇任何嘅意义，因为佢哋可以胡编乱造。佢哋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冇任何一句系真噶。咁我哋要佢嘅判决书嚟做啲咩嘢呢？冇任何意义，令到佢哋系藏住喺下边。我哋唔在乎，我哋亦都根本唔想再睇。佢哋呢个嘅判决书唔俾我哋，我哋已经系睇到咗佢嘅邪恶。研究美国嘅前中国人权律师以及芝加哥大学合作教授唐彪认识许志永多年，曾经共同向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唐彪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得知判决消息嘅时候，当然系好愤怒、好心痛，但系亦都唔完全意外。唐彪表示，按照中共咁样嘅对政治案件嘅逻辑以及模式，好多人都预感到呢次嘅判决判刑会响十年以上。呢种对民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嘅打压已经完全超出咗以往嘅程度。响江泽民、胡锦涛嘅时代，亦都有好多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被判刑，但系唔系好似咁样咁多，而且刑期亦都唔似现时咁长。而另外响罪名上边，过去系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嚟判刑嘅异议人士，其实系比较少。而现时特别是多，好多个律师包括一啲个访问、一啲个人权捍卫者都被安上咁样嘅罪名。许志永现年50岁，原籍河南民权县，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经在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是中国知名法律学者以及公民运动领袖人物。丁家喜现年55岁。原籍湖北宜昌，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工程师的职业，后来转行为商业律师，2010年开始积极参加公民维权活动。2003年刚大学毕业两年的湖北黄冈人孙志刚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针对孙志刚被殴打的事件，许志永和其他的两位法学博士余刚、滕彪一起联名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他们同另外几位的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亦就是后来的公盟，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保障的问题，比如是上访群众以及打工子弟学校等等，并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丁家喜是从事职业律师职业之后，开始积极参与公民活动，亦都是北京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并且从2010年开始积极参与推动徐迁子女就地高校的教育平权运动。2009年公民被取缔，许志永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之后被取保候审。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依此，许志永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里面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是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表示无论几多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的民族从来未有好像今日这样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的前途，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仲倡以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以及是军队国家化。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发表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司。2013年4月，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2014年4月，丁家喜被控最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入狱3年6个月。2013年4月，许志永在北京的家中是遭到软禁，并且在3个月之后被警方拘留。2014年的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最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19年12月，包括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在内的大约20名律师以及活动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在困境当中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权运动。这次的聚会被当局视为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与会者后来都受到了监控以及追捕。 2020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捉捕的过程当中，再次发表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题目为《劝退书》，直言习近平先生你要让位吧。信里面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了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以及是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面的做法。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的2月15号，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亦都是关押至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公布的香港政策法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当局过去一年进一步给异议人士定罪，破坏香港人民的人权以及根本自由。香港政府坚持执行国家安全法，并且动用一个反煽动法律给予批评人士禁声，有1200多人据报因政治信仰被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去年继续不让香港民众在香港治理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包括首次只允许一位候选人竞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香港当局继续利用北京2020年6月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来进一步侵蚀香港的法治以及香港人民的根本自由。香港当局继续逮捕并且起诉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士，包括张贴以及是转发社交媒体贴文，地方当局对发表线上政治言论的人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在被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当中继续破坏被告的权利，包括拒绝他们的保释，他们在审判前被长期拘留，剥夺他们的陪审团审判权利，并且要求北京批准的行政长官指定的法官进行案件的审理。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继续打击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公司、活动人士、记者、政党、工会以及他们指控和香港亲民主运动有关或者批评政府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当局逮捕了当时90岁的前香港天主教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其他被怀疑勾结外国势力的人。香港官员以据称的国家安全有关的罪名起诉了现时关闭的苹果日报以及立场新闻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包括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被指控立场新闻出版与亲民主政治有关人士的新闻文章而犯有煽动罪。独立媒体机构继续关闭，理由是香港限制性的政治环境。国务卿布林肯以香港法制下降为由，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人民受保护的权利以及自由，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或者监禁的人，并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人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